第二个，谈等流果。一熟果假说有三世之间异类成熟的关系啊，是三世之间的因跟果的相应关系，而等流果就是这一生，这一生念念相续之间的关系。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定义。如果你在这一生当中串习不善法，也对串习不善法的行业因缘的过程当中升起一个乐受，对不对啊？也觉得很高兴啊，觉得很高兴，你乐住这个不善业，那么于是呢，你得到什么结果？下一个作业的因缘，哪一种业会比较更容易去创造，更容易去造作？不善嘛。所以他就告诉你，如果你今天串习莫名其妙先业所引的一种习气，这种习气是不善的，而你于行不善业的过程当中又心生喜乐，你乐住在这种不善法当中，请问你可以猜测，合理的猜测，下一个念，下一个三业造作，哪一种几率会比较高？不善法造业的几率会比较高嘛？所以他没有说必然哦，只是说增。你下一个刹那的不善业造作的机会就会一直不断的增加。为什么增加？因为你先业串习嘛，你又在先业串习造作的时候生喜乐受嘛，喜乐具行于不善法，于是你下一个心念哪一种业会比较容易造作出来？不善嘛，是跟你讲这样的关系。所以那个增是 probability， 那个几率会增加。如果你莫名其妙先业所引的不善法的习气在造作的过程当中，你又莫名其妙的生出喜乐受的话，那么你下一个信念三业的造作增加机会的是什么？不善业的机会就会比善法善业出现的机会来的大多了。这个不善的串习跟乐具行受会引发不善业发生的几率变高，这一种法则性叫做等流，懂吗？下面那个不善业并不是由先业所以莫名其妙的造业生的，佛法没有同意必然，佛法同意可能，因为你先业串习莫名其妙的不善业，你又乐具行，佛法只是告诉你，你接下来一条，如果你不去对治，如果你没有警醒性，你没有警觉性的话，你下一个机会创造造出不善业的机会大嘛？可是没有必然，知道吗？它只是大了，不善业等流相续的机会变大了，可是没有必然。你只要意志力够，你起对治业，它就会一直不断的，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你走的一定是还灭道，不必然是杂染道。可是如果你对于先业所以莫名其妙的不善业乐在其中的话，那你接着创造不善业的机会当然一定会增加。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修习善法，当然为我们佛法来讲，善法就是三七菩提分哦，如果你修习三七菩提分的时候，你乐住其中，对不对？发勇猛心，那么你下一个念头会再去修善法的机会就怎么样增加了吗？你不会转心向于什么？向于不善业道去造作恶行啊。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啊，有人觉得说，哎呀，我有把握了，现在我已经知道原来贪嗔痴即戒定慧，所以我大贪大嗔大痴，我可以吃鱼吃肉没有关系，对不对？我可以吃酒吃肉，然后呢穿肠就过，是吗？你有这个本事吗？当你在吃酒吃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在食子之肉，还是你会觉得说，嗯，这个煮的还不错，再一口也很好啊？你是不是什么念头呢？你看得住看不住你的心呢？而那样念头，请问会造来接着的什么样子的感受跟果报？你会为了一口饭去非法造业啊？懂吗？你会被这个三寸之舌的味乐绑得团团转了，你懂吗？所以你看得住看不住这一念心，这个就是你这一生不善引发不善，善引发不善，他谈的还是这种可能性。底下这句话非常重要，祸事先业后果随转，请把那个事画起来，事只是信 相近，只是信相近，可是因缘不是一个。你下一个三业造作的因缘又是心心而非故故啊，又是一个完全独一无二的因缘。你那个时候决定还有选择权，可是你不用你的理智，不用你的三业，不用你的明了性去明知因果，而随顺你先业无明的习气去造作，于是你会有事先业，后果随转。所以先业有先业的因缘，后果有后果的因缘，只是你今天因为等流的业势力的关系，你增加了同样一种属性的业势力造作的机会，所以你会有个相似前业的果会在下一组因缘当中造作出来，于是我们就归因推论给谁，给先业引发这个果出来。我们也充其量只能讲引发，而这个果并不必然由它生的嘛。如果是由它生的，我又再问刚才那个问题嘛，是它本来就有的呢，还是它在的时候我就才生出来的，无中生有的，还是它灭去的时候才生出来的，还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中间时生出来的？你遍寻不着嘛，遍寻不着嘛。而这种东西事先业而后果随转的这种果啊，就约前业而言，那个相似业而言，相似的前业而言，就叫做等流果。为什么叫等流？那个等就是相似，流就是留住。留住意思就是说，就像水一样，水每一个刹那每个刹那流过，你同时在一个地方不会看到两滴同样的水，对不对？一直不断的横转如瀑流，不可能在一个地方会有一滴水同住一处，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刹那就过去，刹那就过去，所以每一个现前的那一点一直不断在更新，根本不住相啊，没有同一法，没有同一法在你的眼前生出来，每一法都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心心而非故故的缘起相，缘起相。可是因为它的性相近，于是你就把认为先业所引果法而生，而它的性相近，于是我们把它说叫做等流，流就是留住，留住就是相续，它的性相似而相续，这样子不断的留住心念，这样子的转变相，我们把这个前后就称为叫做等流果。那个性业相近的前后啊，前后业行彼此之间相望，就互称为等流果。好，我已经不是在只是做定义了，我只是真的叫你们去观察，你每个心念起灭你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如果看不到我前一刹那的心所引发的，那它可能是来自于先业无明所引发的一手果，而一手果只是名色，对不对？名色只是一个生灭的法性，它不必然是善或者是恶，可是如果你选择一个善业恶业去造，那一定是源于此生此时对于因缘你的触受以及你回应的三业造作，它可能有你先业所引的习气的部分，也很可能是来自于你对于现前因缘的一种触受的判断，所以它太复杂了。于是佛法说缘起甚深，它不是一个单纯因果的关系，里面有非常复杂的缘起相可得。那么我们只能够约观待过去的先业因缘，国不理中说这个叫做果法，因为果法是现前这一念心，对不对？所缘的境生出的触受，以及预想我接着要怎么回应它的一种业的势力发动，在将发未发的过程当中，你就有一个未来式的心念在那边蠢蠢欲动，对不对？都是心业所引的无知，加上你对现前因缘的触受的判断，以及你习气引发，加上你这一生善恶之事，恶善之事引教导你今天的认定，所以中间引发接着要怎么做的果法太复杂了。老实讲，在你还没有造作之前，无有定向可得。佛法讲无有定向可得，不是告诉你不确定，是告诉你有选择权。这里就是修行的所在。如果你看得住这念心，修行就在现前这一念心。 只有这一念心才可以 下手修行，才可以你亲近三业。所以白云长老他常常要说啊，烦恼即菩提，那个即不能够当作相等。你要问的是，你要问的是烦恼为什么就是菩提，中间一定要把烦恼的因缘搞清楚，菩提的因缘搞清楚，中间怎么样转依清净，他所有一件选择的方法以及他会带来的后果通通搞清楚，于中所生出来的智慧才叫做般若。如果烦恼跟菩提中间没有一个般若去转化的话，你把即就当作等于，那是大邪见来着的。因跟果之间也没有那么简单的机械化的关系，就这样的画等号了，就这样画个箭头了，没有那么简单的。就果望因来讲，有远跟近，对于不是这一生的因，我们把它姑且称为望前因，此时的果法就叫做一手果。如果你有一个近因可望，那你就可以说这个果法望近因就叫做等流果。这是等流果跟一手果这个之间两个再去比较啊，是对于望因来讲的远跟近去说的啊，远跟近去说的。好，那这两个一手果跟这个等流果，它都是流转，对不对？它都是杂染的流转相。于是相对于前面两个一手等流果的杂染流转相，我们就设一个叫离系果的东西。而杂染的流转一定是依于无明行到生老死又被苦恼的十二有知的流转相。而如果是离系果的话呢，就依于什么，转一个名称叫做八支圣道，就是由正见到正定这八支。这八支其实是十二有知的清净相，转名为八支圣道。如果你们学过我们礼拜五的缘起的课，你们就应该知道它里面有一个问题，什么东西障八正道，有没有？有没有？其中什么东西障正见正思维啊？什么东西障？无明跟爱取障嘛，是不是这样子？于是你就可以把十二有知的哪几支对到八正道的哪几支，然后把它转名过去嘛。只要你这一念心相续，只要源于真如，它就是变成八正道；源于前际后际无知，它就是变成十二有知，懂我意思吗？只是十二有知跟八支圣道之间法术的广略差别而已，只是你依止于什么，它的名称就不一样。阿念念，我如果拿石头，你就说我拿石头要 K 人哦；如果我拿棒球，你就会怀疑，哎，我可能是某一个球队的棒球选手啊。你今天判断我是什么，我会做什么，完全就依于什么，我手中拿什么来决定。红叶烧棒当时不就是拿石头、拿树枝去 K 出来的吗？为什么我拿石头就一定要 K 人呢？那是常见来着的嘛，对吗？所以今天我们都是观待于你今天的依因，去施设种种假名，说你现在的现象名为什么什么果，而现前这个果叫做一手等流还是叫做离系，只是看你依于什么，而依于什么不决定啊，那看你现在每一个相续心依于什么而定。如果依于正见，依于真如，那你知道八正道；如果依于无明，那就叫做十二有知的杂染流转，对不对？所以离系果也很可能是什么，也很可能你过去生已经修了圣道了，这一生只是继续前业因缘，对不对？所以我已经修了三果了，我这一生是来成就阿罗汉果的，那我这一生是前业的一手果，不是一手果比较清净，所以它的果叫离系果。我很可能是这一生遇到三智士，对不对？哎呀，刹那开悟，遮障都清薄了，于是我言下大悟，我就悟了根本无分别智，刹那刹那之间我也增上勇猛加行，我这一生就可以成就阿罗汉果。所以这个阿罗汉果是等流果来的了，对不对？所以他可能是几生几世之间转增上而得到的离系果，他可能是这一生就办到的等流果。所以你不要把 一个果一个果就当作这个是苹果，这个是橘子，这样就分开来，不是这样子。那都是一种名称，这个名称讲的是那组因缘，它关带什么因缘，于是就把当时那一念心称为叫做妄因，而称为某一种果，懂吗？所以你每一念心都也很可能叫做一手果，同样这一念心也很可能是某一种因的等流果，而这一念心也很可能是某一念心的离系果，懂吗？它通通可以是一念心的、啊，同一念心哦，还不是别的哦。好，我这样的解释啊，你们能懂多少，试着看看吧。若诸一生以世俗道，加上两个字福断，福就是调伏。断，最好不要用灭啊，因为灭呢，我们比较喜欢拿来讲灭地嘛，啊，那因为它是用世俗道，什么叫世俗道？修善法啊，得到人天果报啊，或者呢修禅定啊，得到色无色界的果报啊，这些呢都叫做世俗道，而这些世俗道都没有办法真正永断有漏的习气跟种子。烦恼的种子都不会，所以这边呢以世俗道就要加上两个字比较明白，叫做伏断，而且只能伏断诸烦恼的现行。请把伏断加在灭的前面，把现行加在烦恼的后面。那么因为这种世俗道没有办法就近亲近烦恼故呢，所以他说不就近故非离系果。诸有一类与宪法中依止随依工巧业处起事夫用。什么叫事夫用？我上次也讲事夫的时候呢，跟各位讲事夫用，现在的世俗话来讲，我比较喜欢把它翻译成叫做专业啊，或者是360行的专业。你如果在世间世俗世学当中，你随取任何360页的任何一种专长，你真的去找一份职业，用一种职业去谋得生计，那种生计的业用就叫做世夫用。他不是无知的人去做得到的，他要拥有一种特定的技术、专业的能力，乃至于证照的考试通过，你才能够获得这个资格。而你用这个资格去扮演那个角色，去获得生计，那个业果就叫做工巧业处起世夫用，这样明白吗？底下就举的例子，比如说什么呢？所谓农作啦、商贾啦、市王啦、书画啦、算术啦、占卜等事。你看啊，这边刚好是市农工商啊，像这个市王就是市，农作就是农，那么算术算是工吧，然后商贾就叫做商嘛，那市农工商加上书画是属于文学艺术的人，占卜是属于江湖术士一类。大概呢你可以看我们现在的各种360行种种的专业人士，他们去从事都有各自所擅长的工巧业处，由此承办诸价强等财力等果。这种果呢，这个果其实就是一个业啦，还是一种业啦，业三业的造作，这种业的组合是名为试用果啊，是名为试用果。所以你今天会有什么样的习气，老实讲跟你的某一种工作专长有关系，对不对？像我就靠这张嘴巴吃饭，从20岁开始，我就在纠团张老师就当督导开始讲课开始，我就一直走靠嘴巴吃饭的路，对不对？好像生来我就是靠嘴巴吃饭，就有这样子的一种业的能力比较发达，比较好像学习的快，也比较表达的流利。所以每一个人过去串习以及这一生你的学习因缘不同，你的工巧业处所表现出来的三业的习气跟某一种专长的表现就会有它的特长特性，而那个特性如果表现在一种生机的能力上，那个叫做试用果，懂吗？但如果你把这个试用果拿来让很多人有饭吃，对不对？让他们有一份有尊严的工作，得到合理的生计的财力，让他们能够衣食无忧而可以办到。请问这个试用果是不是菩萨道？也是啊，虽然不单单就是只是铜臭味的，对不对？市农工商的生计事而已啊，所以这些只是那种业的特性，因为他能够获得财力，对不对？获得生计的果， 果报，所以把那种业行就当作是一种专业能力技术所获得的果报，假名施设为叫做试用果。而菩萨行者非常需要这个果，对不对？非常需要有这种专业能力，后文就会知道了。好，接下来谈正上果啊，正上果最多了哈。正上果，凡不是前面四个所列的，通通都是正上果，其实都是这样。而正上果如果再加以分类，总共可以归纳出所谓的22根啊。底下简单标列，他说：若眼识等是眼根正上果啊。其实话是反过来的，眼根是眼识的增啊，眼识是眼根的增上果，而眼根是眼识的增上缘，对不对？有眼根的增上缘，那么你只要对境就会生眼识嘛，所以眼识是眼根的增上果，而眼根是眼识的增上缘，它是眼识的具有一，懂吗？在一要讲什么，缘要讲什么，都有它的对仗关系哈。那么这里呢，就是讲等包括什么？包括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就会有五种有色根当作它的增上缘，而这五种有色根的增上缘就会对境而生出五识的增上果，懂吗？所以五根就是这五识的增上缘，而这五识就是这五种有色根的增上果。于是这边就有五种增上果。好，所以这五种增上果加上什么？乃至于意识等是一根的增上果。所以一根做一的话呢，它所生的分别是意识呢，就是一根的增上果。所以加合着六个就叫做六根。啊，所以请在天的部位啊，天的部位写22根，22根包括底下这六类，第一类就是六根，这六根就是六个啊，六个六识的所依根啊，六识的所依根，这个是第一组啊，这第一组就有六法，六法。还有众生身分，什么叫身分？就是这个色蕴啊，身分旁边就写色蕴，就是你的这个四大的假体。我们会有这四大的假体，能够不善不坏，会有一口气，会有暖。对不对？会有暖，会有代谢的能力，能够把这个能力不善不坏是要靠谁呢？唯识家说靠阿赖耶是直受这个根身，所以那个能直受根身不善不坏的那一个能力，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命根，这样懂吗？所以命根就是直受身分，保持有习有暖，尽行受不善不坏的一种直受的能力，这种直受生根不坏的能力，我们名字为叫做命根。不管你同不同意阿赖耶识，你总该去问嘛。如果只是这一块肉，那我把这个手切下来，为什么它就会烂坏？长在我的手上身上，为什么它不会烂坏？对不对？如果只是这一个手掌的话，只是这手掌的话，你就知道，哎，长在身上，只要我是一个有机体，一直不断去直受它，它就能够尽行受不善不坏，保持它那个生理的能力。可是只要离开我的身了，它就会败坏生臭，对不对？生出没有机能的相状。于是我们就假说那个生死位直受根身那个机能不善不坏的能力称为叫做命根啊。所以单独命根是一类啊，单独命根是一类。那么另外呢，就分别说有22根，各个能起自增上果，当知一切名为增上果。这显然这是没有完整的哈，所以请在旁边辟寻机我们看一下，中间还漏掉什么？请看，他说呢，眼根最初，意根为后，如是六根于取境界有增上意。所以这六根是六识的增上缘，而六识就是六根的增上果。于是这六根是我们这22根的第一类，第一类。好，第二类呢，刚才讲过命根是第三类哈。那么第二类呢，这边讲男女二根，就是我们的生殖器啊，男根跟女根的生殖器。而这生殖器呢，是我们能够祭祀家族子孙、繁衍子孙、升级生殖能力的所依。 所以他对于我们能够繁衍子孙有增上缘的作用，对不对？所以呢，男女的生殖器就叫做男女二根，它是繁衍生命的所依啊。所以这边又是第二类，所以这边有两个根啊。命根有一种，与爱命者，爱命者就是我们谁不爱我们的命，对不对？对于我，因为我们爱自己的命根，所以我们今天会去积极什么，会去追求什么活命的因缘，个别的事业，家行事用有增上益。所以每天早上在公园就会有人在那边跳土风舞啊，打太极拳啊，有人呢中餐会从上班的地方跑去那个有氧舞蹈里面去 one more two more， 对不对？然后呢回家会去吃善存，然后还分年轻人吃的跟老人家吃的银宝善存，对不对？会吃那么多的保养品干什么？就是爱命根嘛。你因为爱乐这个命根呢，为了活命因缘会做很多的三业造作，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有人会去听音乐啦啊，品尝好酒啦，啊，四处去看看绿色的植物啦，去郊游啦，所有这些都是活命因缘。这活命因缘的背后有一个什么？执持不舍的爱恋生命的执取心呐、啊，那个心呐、啊，那个心呐、啊，都是从阿里耶识出来，根深蒂固，有俱生的部分，有分别起的部分，那个部分通通都叫做我执。只要你对这个命根起各种活命因缘的加行事业，通通都表示出你爱这个命根的造业造作，很明白吗？所以这边有一个，这是第三类。第四类，乐为最先啊，乐最为先，舍为其后，如是五根于其受用先业所作爱不爱国即造心业有增上益。到这边是一段。而这边的乐最为先，舍为其后，中间要加上什么？乐、苦、喜、忧、舍，照他的次第应该是这样讲。我们比较习惯讲苦、乐、忧、喜、舍，我像我就是这样的背的啊。不过他不晓得为什么一定要讲乐为最先，舍为其后，中间照他的逻辑次第就应该是乐、苦、忧、喜、舍这样子的次第啊。这样的次第安排下来，就是我们有一个乐根，我们有个苦根，就是去接受乐受的那个根，接受苦受的那个根，乃至于接受忧喜舍，舍就是不苦不乐的感受的那个根，那个能力，我们有分别这五种感受的能力，而那种分别五种感受的能力就叫做五受根啊，五受根，为了跟前面的那个五根差别，所以加上一个受字，前面是生世的根，而这个是分别感受的根，所以这个五根我劝各位加个受字，五受根。而这五受根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受用先业所作爱不爱国，因为我们本来这个果是一手，一手只是无忌，可是加上触受的分别，它就会有苦乐受，而我们的本性就是会爱乐而厌苦嘛，于是呢你就会想要去造各种业去修正你的苦乐受，于是呢你就会因为苦乐受为缘呢就会造善恶业，是这样来的，是源自于你先业所引的爱不爱果，因为你对这个果报爱就会造善业，乃至于造不善业也会，对这个果不爱你也会造善业，你也会造不善业，所以因为你对于先业所引造作而来的一手果生爱非爱的分别，于是你就会对爱非爱的触受分别造善恶妙行以及恶行的种种业，所以他说啊，于这个果报上这样子分别，于是你会造新业，在过去的果报上触受分别又造新业，源自于谁？源自于这个五受根提供给你这个所缘境，对不对？在这个五受根给你的所缘境上做种种的爱非爱的分别，那么作为你造善恶业的依止事，能够提供你造业的判断基准的那个感受的能力，我们就叫做五受根啊，五受根。好，再来他说，信为最初，慧为其后，那中间次第下来就是信、静、念、定、慧这五种，加上一个字叫做五善根啊，不要叫做五根啊，如是五善根。这五善根是修学四念处啊，是如意足 这个市政情势如意足，这样子成熟下来，会有这五种善根次第发起，等到他有力量防护烦恼，而透过七觉之见道、八正道，能够修道圆满，成就无学位。这五种善根就是成就无漏道的一指根，对不对？所一指的根，所以这五根我们称为叫做五善根。而这个善是道向涅槃，以涅槃为上首目标的一指的那个能力，所一指的能力。所以这五种善根呢，能够做一指干什么事呢？与能趋向世间理欲，有增上意。啊，有增上意。诶，他只说啊，能趋向世间理欲，那表示说啊，这条道路它的目标是什么？把世间理欲夸糊，旁边就写灭尽定。因为世间理欲的最上的果就叫做灭尽定，还不是无学的阿罗汉果。所以如果你光只有这五种善根，只能够保证趋向世间理欲证得最高的九色界定，也就是灭受想尽定，这五受根啊，这五善根能够保证我们趋向于世间理欲的灭尽定的果报，有增上意。于是你就要问了，那么中间就在于什么？中间就在于你的慧根啊，你的慧根念根念的内容是什么？念的到底是不是无漏法？因为你只有慧根，慧根体性只是简则，只是能够做各种的啊，如理不如理的分别。可是你中间原念的假定不是真如，假定不是如实正观，假定不是无漏道无漏法的话，那你就未必保证无漏解脱，对不对？只能够灭受想尽而得到出世间的解脱啊，世间的离欲。所以他说一定要有另外的三无漏根。这三无漏根是什么？未知当知，那个未知就是广说十九种无知，名为未知。如果你学过缘起的话呢，缘起里面就告诉你，在无明知当中有种种十九种的差别相啊，广说是无量了哈，我只是假缘起观的无明差别相来跟各位讲。如果以缘起观的杂染无明来看的话呢，它无明有十九种差别相。如果你对这个十九种无知能够片了之，能够证了之，这样子未知当知，你已经发心要去知道了。这个当知就是你发心要去骗学，然后呢你已知，已知就是得到理解，就是见到。具知就是你已经身作证，心解脱，这个叫做具知。所以对所有的无明，你发起你的圣道的心去追求，对不对？去透过闻思修入三摩地，这样子去修学。然后呢你已经见到他的无分别智，那叫做已知。你到了无学位，已经确实烦恼尽断，你这样子能够身作证，心解脱，叫做具知。所以真正把你的善根用在永断烦恼上，呈现无漏的果报，而这样子的依止处，唯有般若波罗蜜的正见，唯有无所得的修正的智慧，对不对？只有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你在初发心的时候呢，叫做未知当知，刚刚作证见到的时候呢，叫做已知，已经能够身作证具解脱的叫做具知。这三种能够自证解脱的根叫做三无漏根，而这三无漏根才可以保证在信尽念定慧这五种善根的基础上，依止于世间离欲的心地，更能够于能趋向出世离欲。出世离欲夸胡旁边写四沙门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于必知佛道，这五果四相，你能够毕竟最极就近，而具有这个五种沙门果证，有增上意啊，能够得到沙门果证的所依，唯有对于般若波罗蜜，对不对？唯有对般若波罗蜜，乃至于无明清净、烦恼永断、三无漏根的前中后三四行，对不对？向道的心、出发心、入知量位的心叫做未知当知，见到位的心叫做已知根，已经证无学解脱的叫做具知根，你能够自证解脱， 那一念明白明了心，都是依止于无漏善法而发起的自证的智慧。这个是究竟趋向出世离欲五种沙门果证的究极究竟啊，最极究竟有正上义。所以这加起来就到了三无漏根。所以这六大类是六根，男女二根，命根，五受根，五善根，跟三无漏根，加起来是不是22？这叫做22根。请各位今天听过以后就把它背起来，染尽一切事，所有的依止不超过这22件事。所以唯识家不只是讲五善巧，他讲六善巧。五善巧讲什么？讲运、界、处、缘起跟处非处，这五种能够证得无我的智慧，叫做五种止观的善巧。其中还有一个就叫做根善巧，就是这22根。你对这22根的依止，以及你今天染尽的因缘，都能够如实了知的智慧，就叫做根善巧。也就是说，根善巧不用止观去苦修了，它只是一种道人跟非道、杂染缘起跟还灭缘起的一种入道的抉择。你只要对22根它的因果搞清楚，请问明眼人会选择哪一条道路？你会继续随顺六根男女命根五受去造业呢，还是依止于五善三无漏根去出离呢？请问你选择哪一个？你要依止哪一边？你要依止于六根男女二根命根跟五受这一边，还是依止于五善根跟三无漏根这一边？只告诉你，三界六道一切的果报所依止的能力，不外乎这22类嘛，对不对？这22类有染有净嘛。哦，八法是向于离欲的，向于出离的，向于解脱的，除开此外，都向于流转的。对不对？向于不能处理的，向于烦恼造业的，那么你今天要做一个抉择嘛？如果你抉择于向道，你就会依于什么？五善根，对不对？向于三无漏根去求道嘛。如果你不知生死扣口啊，你就继续在另外那种流转的所依根上面去造业吗？所以它只是一个抉择，抉择以后入道，那还要次第依着那五种善巧所缘呢，去修止观证无我。对不对？把空因正见用到对治烦恼清净上，得到沙门果证。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声闻地才没有把根三角摆进去。广义而言，在这两位之前，我抉择要不要入道，是依止于根三角来着的。你把我们今天向于流转以及向于出离这个所依止是片学了之以后，你静下心来，我到底觉知要做什么事，对不对？你平时做什么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发心皈依三宝，向于四谛，这样子信靠，这样子安住法性，确实走向出离圣道这条路，然后发心成就无上正等菩提的菩萨道。好，你依止的东西就不一样了，那么所修学的事情，不管是二乘或者是大乘，通通都要圆满五种善巧所缘证空我的法性。这是整个这样子观察起来它究竟的圆满。于是接下来最后一颗，在这边的最后一颗讲第三修果菩萨，于是内明所显的正因果相，就是对于十因四缘五果他们的因缘果的建立，如何能够如实正观，如实知矣，精勤修习。修习什么？旁边就写了修习五善巧了，对不对？修习透过闻思修三会，入戒定慧三无漏学，在五种善巧止观所缘上能够证得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在四圣地上面得圣观而证四沙门果证。我说的很流利，对不对？总说这么多年讲下来通弄力功飞啊。所以精勤修习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呢，这样的修习下来能够干什么事？能够令底下要夸壶啊，用荧光笔画起来，令处非处自立的种性见得清净，见得增长。所以你说啊，我们是不是种性决定一切啊？ 如果你没有在这一生栽培这个种性，或者现业没有栽培这个种性，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吗？遇到佛法你会知道它很重要吗？知道很重要，如果你栽培又不够的话，你会真的这一生得成半果吗？都要靠种性的栽培啊，都要靠善根的成熟啊。所以啊，真的不管今天啊地位在道之地在什么地方，处非处之力可以说是我们应当要去求的第一件事情，要把因果弄明白，至少要做个明白人嘛，死才死的甘愿嘛，对不对？纵使我这一生不能成道，我至少要把这因果的证件能够确立。所以我才跟各位学长讲，我在这边为什么发这么多的口舌，花这么多时间，就是告诉你，你这一生纵使不证无生法忍，纵使不证根本无分别智，至少把因果正观的证件能够确定，把它熟到阿赖耶识当中，当作金刚菩提种子。我跟你讲，保证你再来为人的时候，一定碰到佛法就会有喜乐，碰到外道的之见就会觉得他不了义，你会明明白白去分别善说跟恶说，你会很清楚的，不会花时间在那个葛藤上面，不会浪费那个时间，你会知道什么东西重要的，什么东西有秘密，你会要深入下去，不会浅尝即止，也不会在圣道法当面还会有谴责。这些法要生生世世的熏习，我跟你讲，没有那么表面上那么简单而已。我今天能够讲的也不过是皮毛啊，食人牙慧下来的一点点心得而已。所要栽培的也不过就是在正因果相上得到一个处非处之力的种性。一碰到因缘，不假他缘，你立刻就可以做如实的判断。而向于圣道，不会造恶业。你知道这个种性、这个能力、这个智力好重要，你知道吗？有这个智力，至少你可以保证不下三恶道。只要有这个智力就好了，你至少就可以保证不下三恶道。你有这样的种性，慢慢清净了以后呢，见得清净，见得增长。所以你生生世世来修学，所谓何事？就为了要成熟佛的实力功德，这是入门下手之处的第一个处非处之力。请看辟训记，他说：尽不尽果，非不平等。你能够如实这样的正观，转就是转生，你对他的认识，这种叫做处啊，这种叫做处。而尽不尽果，不平等因，你对他有一个不如实的正观，跟前面与上相违，这名为非处。这讲的比较玄，简单讲就是对于敬业会有清净的果报，不敬业会有不清净的果报，你能够如实正观，而又可以排除不平等因之所造，这个叫做处。这个叫做处。如果你对于敬业会有不净的果报，不敬业会有清净的果报，这样子不平等因的因果关系，你会知道它是不正确的，这个叫做非处的智力，懂吗？你只是知道处正因果的智力不够哦，你还要如实分别，这是不正因果，这是正因果，懂吗？你能够去回避不正的因果，而随顺正的因果，而这样子去修净业，向于圣道究竟的完成，这个才叫做处非处之力。因为如果你只是追求处之力，就是正因果的之力，那你是治疗汉，你对于解决别人的问题没有兴趣。你能够帮忙别人，开解别人，透过你今天的教导跟别人讲，我魂魄好的听，都是因为阿弥阿弥阿弥，所以阿弥走没事，都是因为阿弥阿弥阿弥，所以阿弥走 OK， 对不对？你可以把对怎么对，错怎么错，如实教导，因为佛法不诓骗人的嘛。佛法的特色就在于所有该知道的都让你骗了之，再由你自己做决定。我佛再来也没有办法逼我们成佛，懂吗？他才能够把道理讲给我们听，然后我们自己做抉择啊。老实讲，以我所读的圣经，我相信上帝也是这个意思。上帝不但造人，他还给人了一个什么自由意志去选择嘛。所以你要自己选择要 到他的新天新地去，对不对？不要在人间流转，你才不会不枉费他造就我们原来那个时候依他的形象所造就的那个清净音呢。那他合会一下所有的圣人心地都是同一件事儿，只是今天的智慧跟你们能不能讲得清楚跟明白而已。而佛法能够把这些道理讲得这么清楚啊，不是只是叫你信而已啊，那个信可以叫你如实了之，然后你自己再做决定。因为只有你自己决定，才不会被人家打鸭子上架嘛，有一搭没一搭的做。由此作一，若一切智，若无智智，若清净智，这我们在前面无上正等菩提品那边学过了，是佛智的三个别名，这个通通都叫做智。而这些佛的智慧都是源于处非处智力而引发出来的，看这个智慧有多么重要。只要把因缘果正确的建立跟不正确建立的因缘都能够片了之，如实正观的话，你就会生出一切的佛智慧。请问处非处智力重不重要？好重要啊！可是处非处智力还要依于什么？还会依于你对缘起、运界处三件事情能够向于缘起而升起如实观，你才能够会有处非处智力升起啊！所以五种善巧缺一不可，不可以说啊，我只爱修这个，我不爱修那个。所以我经常讲，解脱道就是一巴掌法，一巴掌法就善巧所缘来讲，就是这么简单，在蕴藉出三种生命的所缘事上，起缘起的正观，生出处非处的智力，就是一巴掌法，就这五件事情你能够通达了之，搞明白弄清楚，圣道在握。难吗？花个三年五年把这个道理跟方法搞清楚，真的去实践一下，得到一点体会嘛？得到一点体会嘛？然后呢，菩萨道只是告诉你忍而不正，对不对？你知道，你就不会造恶业啊，不会下三恶道啊，对不对？你一定人天这样再来嘛，增上升，处处一直不断的增上，乃至脑，你也知道为什么我求生净土？求生净土是因为我对修行有无比的好药心跟增上意乐嘛，所以不会像无知的，我只想，哎呀，上帝把我拉到新天新地去那边，由此之后，哦，我就可以过得快快乐乐的日子了。干嘛？你想赚一个5000万，然后到加拿大移民就可以过快快乐乐的日子了吗？到了老，你还是在公园那边发呆嘛？就死的时候，你的手还按着那个遥控器，看着电视发呆。只是这样子而已嘛，你图了一个这样空过生死干什么？花个三年五年的时间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方法有一点体验，阿弥陀嘛。所以老实讲，这个消息才是真正的福音嘛，不是吗？好，与一切种饶益一切有情功能俱相应故，毕竟胜福一切魔怨大为力，故说明为力。是即如来处非处之力义，就是这样子。那么详细呢，我们在49卷那里有建立品，建立品我说过是菩萨地的名相词典啊，你们可以自己再去找。然后呢，接着今天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再把害恶看完。他说啊，云何逆明论显示，前面已经讲完了，逆明论的第一部分就是正因果相，第二部分就是所谓的已作不思，未作不得相。除了如实正观缘起的因缘果建立，而于中之道于无胜意当中，而一切法就这样子种子虚妄分别一手宛然的这样子升起流转，这个道理你完全都能够通达了之。这个还不够哦，还要知道一边已做的不思，未做的不得啊。哦，未做的不得，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底下为我们解释了所谓诸有情自所作业虽复作已经多百劫，余果的能力，那余果就是生果的能力啊，欲缘成熟生果易熟的能力呢，终无失外。于是我们说啊，万般带不走，唯有什么业随身，就是指这句话，只要你曾经造过的业，不管是善业恶业乃至于无忌业，都 都在未来流转生死过程当中会有贡献，因为它都会现行。你说无记业为什么会现行？今天我为什么嘴巴特别灵巧，对不对？为什么我的逻辑观念特别好？为什么同样我的兄弟就不是有这样的能力？你说这难道没有一点先天的问题吗？先天问题那个能力从哪来？如果你相信这一切都是由因由果而来的，你就会相信自所作业虽复作以多百劫，于果的功能终无失坏，你就更应该回来。现在你现在栽培，你现在修行所栽培的一切的种子会空过此生吗？绝对不辜负我们的嘛，对不对？万般带不去，就是这一组金刚菩提种子的业随身，那么多好啊，对不对？我绝对对他有很充分的信任。只要你相信如是，你就不会对不起你今天每天晚上拜忏晚课的时候自己反省我有没有进步啊。你摸摸自己的阿赖耶识，你有没有多收纳一点善根发相，对不对？金刚菩提种子有没有多清净一点，有没有多增长一点，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至于无需要有的担心，你今天看不到的有漏的种子，你需要担心它吗？不需要啊，因为我们知道缘起嘛。你今天给它是什么缘？给它都是一些转移清净的缘，它会生吗？何况你搞不好过去也没有这样子的有漏种子啊。所以他说了，一无不作，祸福亦作。一无不作就是我自己没有做，祸福亦作是别人做的，别人做的只不过你是随顺他而已。所以你是轻业，对不对？他是重业，你根本不必要为那样的东西。何况纵使你有这样的有漏的恶种子在里面，那要靠缘成熟啊。而你今天就走在真实意义的清净所缘的圣道上，对不对？我还会怕这种果报吗？你还会怕这种定业能转不能转的问题吗？你还要多少人给你灌顶跟加持跟带保证吗？不需要嘛。你只要能观这一念心，你就守得住缘起的正道，对不对？生死事根本不惊不怖不畏。为什么？般若波罗蜜佛言守护我的心呢？还有什么东西比这更有保证的？所以一无不做，自己没有做的，对不对？半夜鬼敲门我也不怕，我自己没有做的更不干我的事儿。就是无端端同一个船共业而死了，我的别业一定要散出去，对不对？少过这一生悲苦的人生日子，狗脸的岁月，少过几年短寿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每天马人说看他弄起你害我的命人害死哦，那还是安诺叫你少受苦几年什么关系？金刚菩提总是赶快到善处去受果一手，你根本对生死一点都不害怕，而决定有保证，你自己心里面是肯定的，是不是这样子？对于他有一手或有一手果，你确定了知菩萨于内明所显的已作不思未作不得的相，如上所说如实之矣。精勤修习，修习什么？五善巧是也，对不对？戒定慧是也，透过闻思修入戒定慧，在五种善巧当中证空无我的证件。这就是什么？这是令其夸胡自业自利，这是佛的实力功德当中的第二门。处非住自利跟自业自利是实力功德的两个总标业，两个总标，两个最主要的东西。处非处之力是为了利他，为了你在教化因果的正观上能够不说错，因为你有正见你才能够说得对，才能够说得对的话呢，众生才可以依着你的教导而能够得到出离嘛。哦，否则你会害人家法身慧命。第二个，对于自己的自业所做你有把握，你有自业自利，知道你从哪来往哪去，对不对？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你三世的果报你能够不惊不怖不畏，而决定走上正上生根决定成道的路，你这个点是有把握的，一点都没有后顾之忧，这叫做自业自利。不会跟别人在谈啊，明天要末日啦，你跟别人去讲啊，躲到什么地方可以逃过末日，做什么事情能够逃过末日，末日就末日又如何，末日不是末日完了就没有以后了， 我们对于这样子的成住坏空有一个如实正观的证件，而对于日夜不亡这件事情你是确定的，所以只管随时随地，纵使末日亡，纵使我临终最后一念，我也一定是纯善的，向于圣道的完成，这样的去作意。你有这样子的金刚势力，多么有力量，好吗？令其自业之力总性能够见得清净，见得增长。所以这个是为了自立，对不对？自己有把握，然后呢你在教化功德上又能够依于触非处之力，能够如实正说一切的因缘史，令别人能够如实了之，而自己做一个道业上的选择，而能够向于圣道去完成解脱业。那么还有点时间，我稍微念一下，其实你们自己应该去查的哈。除此两个实力功德之外，另外还有八个，你们再去看一下，大概就很容易知道了。像现在我们礼拜六下午正在谈三摩悉陀地，三摩悉陀地的所缘事有哪四件事啊？啊，慧玲，有禁律、解脱、等持、等智，哎，第三个力量就是这个。对于这四个能够引发定的法门，你有如实了知的自力，所以第三个力就叫做禁律、解脱、等持、等智是自力。你能够如实了知引发定的方法，这是第三个佛的实力。第四个，你能够如实了知众生根的胜劣，所以根胜劣的自力是第四个。第五个，种种圣解之力，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所证的一切道跟法，都是自己亲身的经验，所以他决定不可隐转，他所学过的法，所证的道，他种种圣解绝不得隐转，所以他有种种圣解之力。第六个，种种戒之力，那个戒就是能生因，他对一切的果报所依的能生因如实了知，啊，如实了知，就是遍了知六大戒或者是十八戒等，啊，或者是这个有情戒、国土戒、无量戒啊，他对于无量戒的能生因都能够如实遍知，这是他第六个能力。第七个能力，戒是因，那么第七个就是果了，遍去行之力。那到底要怎么样造业才会受到那一去的果报呢？他也能够如实了知。第七叫做遍去行之力，你要到哪一去去受身，他的行业因果是什么，他都能够遍了知。而八九十是一类，八九十我们就是我们所谓的三明六通的三明，前面曾经学过哈。如果你们知道三明的话呢，三明是哪一面？对于过去就叫做速住随念之力，对于速住业你能够随念分别如实了知，你就有这种明白的能力，这叫做速住随念之力。第九个，对于现在你能够遍观三界同时发生的一切事，这叫做天眼通嘛，对不对？那么用我们的前面的话来讲，就是死生自力，对于同时三界一切的死生因缘他都能够遍观，对不对？他能够遍观，有这样子同时的现观之力，这叫做死生之力。而毕竟能够怎么样，诸漏永尽，所以第十个是漏尽之力啊，漏尽之力。好，今天呢都在跟各位介绍法相啊，把22根跟实力跟各位大概做个报告跟说明啊，今天呢就把这五果相关的法相啊跟各位大概做一个报告啊，请各位呢随着这个法相的学习，你们不妨自己去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佛法要学这些东西，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绝对不是没有用，只是要你得到一个了解明白，而这样子说说就算了，说了之后实在说背后有一个很深的期待，佛菩萨过去我们的前辈大德都期待我们真的发心向道去学习的，而把那这些东西真的拿到因地来，多分少分的就用得上嘛。你看学这些，然后把这些东西不只是变成观念，还要把它熟悉到用得上，请问你每天不把时间花在这里，还把时间花在那些葛藤上面，请问你要花多少时间？你现在有多少能力能够去讲经说法，渡别人到涅槃的彼岸？ 先把这些观念搞清楚嘛，把这些善巧弄明白，得到一点清净的受用，让我们这一生的种性跟善根得到一点增长的势力嘛，对不对？度众生这种事情呢、啊，放长来看，你一定要有杠杆，对不对？给我找到一个好的杠杆，我只要底下能够教出一个慧能这个弟子，我就等于可以度尽一切众生了，不是吗？所以不妨想想嘛，做什么事他的功德效用是比较划算的，又不愧对自己，又不背弃众生，自己做一个圣道的选择。你每天都在面临选择，你浪不浪费，空不空过此生，都看你每一个念头的抉择啊！我很严肃的跟各位分享这样的心得哈。好，我们今天就先到此，下个礼拜呢我们开始进到云何求闻正法啊。那这段文都是非常实际的东西，好，我们下礼拜再来一块学习。